要把这。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他们所浇奠的血，我不献上；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，你为我赐守。用神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。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就朽坏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诗篇十六篇特别讲到是大卫的金诗，所谓金诗就是那种宝贵如黄金的诗歌。这首诗歌，这篇诗篇其实使徒保罗跟彼得都引用过，他直接指向的就是主耶稣。原来大卫将这最宝贵的秘密是藏在了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贯穿着一条主线，就是神跟人的关系。所以这篇诗篇是对着主耶稣讲的，也是对着大卫讲的，当然也是对着我们讲的，鼓励我们要投靠神。我们投靠神，因为唯有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依靠，我们的好处不在耶和华之外。我们要投靠神，神会保守我们，全备的保守我们，让我们的心欢喜灵快乐，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我们要投靠神，神要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跟永远的福乐，在耶和华右手边有永远的福乐。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点，投靠神，因为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。在我们人生一切的问题当中，在一切的困难当中，神始终要做他子民的保佑。神保佑子民就如同牧人看守羊群一样，神曾保佑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人世间是完成了普世的救恩计划，神也保护大卫在人生困苦当中也保护他，当然神也会保护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用心灵和诚实去投靠我们的神，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全然交托给神，神就会保护我们。我们看到主耶稣是何等的理解圣父的心肠，他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为着世人，为着父所爱的世人而死，为了将父所爱的这些罪人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跟大卫一起说，主啊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我们所有的好处都是从主耶稣那里，从主耶稣白白的救恩中所得来的。原来我们过去所拥有的尽都是污秽，但是神使主耶稣这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神里面成为他的义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福分，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耶和华之外，耶和华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世上的圣徒无论处在怎样的处境当中，无论在贫穷在困苦当中，或者在富足当中，还是在贫顺坎坷当中，这些圣民都是神所拣选神所喜爱的人。彼得前书也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这是属神的一群人。世上的假神众多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永生的真神，有很多的假神，很多的偶像，因着假神众多，愁苦也众多。那些拜偶像以假神取代永生真神的人，终究必得自己行为的报应，愁苦加增，最终生命是走向沉沦。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他不要那些污鬼为他做见证，他连他们的名都是污秽的，所以我们基督徒连名都不要提起， 那些假神的污秽，不要沾染假神的污秽，因为这些假神最重要成为世人的网罗，成为世人的恶毒。所以我们要远离偶像，远离假神。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，是我们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耶和华神会为我持守。也就是说，神是我们的产业，是我们的福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是我们一切的一切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神是我们的高台，神是我们的磐石，他更是我们的救赎主。神赐给我们天上的福分，同时也赐给我们地上的福分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加想望的是天上的福分，不要被这个世界所迷惑。既然得到了神天上的福分之后，我们要全心投靠神，他为我们保守他所赐给我们的，无论是天上的福分还是地上的福分，神都要为我们保守，为我们保守到底。有一位母亲，她没有机会读太多的书，她也没有机会上学，就是说没有机会读很多的书，她唯一一生中读的最多的一本书就是圣经。她在33岁的时候已经生了10个孩子，后来一个孩子送给人，有一个孩子死了，剩下8个孩子。结果就在她33岁那一年的时候，丈夫突然死了，一家人是孤苦无依，该怎么样活下去？该怎样抚养这8个孩子？要给他们吃什么？这位母亲在上帝面前跪着哭泣，说：“上帝啊，我立志不再结婚，我要到死都做寡妇，因为圣经中你清楚地告诉我说，你是寡妇的伸冤者，你是孤儿的父。”我今天就把我的孩子全然的交托给你，我要投靠你，求神你照顾我一家人。然后他接着用圣经的祷告来祈求神，我祈求你两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不要让我太穷，免得我去偷窃来玷污你的名，也不要让我有钱，免得当我吃饱了之后，我擦了嘴巴就忘记你的名。我们看到这个妇人非常熟悉圣经的应许，他当时做这个祷告的时候，正是在中国跟日本的抗日战争期间最困难的时期。这个年轻的寡妇做了这样子的祷告，以后的日子，当他的孩子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情，就看到是母亲跪在地上长达1个小时的祷告。这位母亲继续祷告神说：“我的神啊，求你看顾我一家人，你既然把这么多的孩子给我，我一定立约跟你立约，把这些孩子培养成敬虔属神的人。我没有钱奉献给你，但我愿意将我的儿女全部奉献给你。求主给这些孩子们有智慧，给这些孩子们有恩典，给他们有一生有奋斗为主而活的心。”就是这样一位母亲，她全然的投靠神，神是她唯一的依靠，她所有的好处不在耶和华之外。她很久的祷告来倚靠主，神以出人意表的平安后来带领她出中国到了印尼，后来抚养她一家人。后来他的8个孩子中5个做了牧师，其中有一位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大名鼎鼎的唐崇荣牧师。他的服事是影响着一个时代，一个牧者的服事是源于一个母亲在神的面前切切的投靠神，一生为子女的祷告。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切切的投靠神，因为唯有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。我们无法依靠金钱，金钱买不来幸福，金钱买不来爱情，金钱也买不来健康，金钱也买不来平安，买不来喜乐，金钱更买不来生命。我们也无法依靠世上一切的，包括权力、地位等等，也无法依靠我们的工作，甚至我们无法依靠任何的人。当我们以为可以投靠这些的时候，我们甚至用世上这些取代我们的神的时候，最终是我们的愁苦不断的加增。最终就像所罗门所说的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无论在怎样的处境当中，当我们身体有病痛，或者我们工作失业，经历经济的压力等等，关系的家庭关系的破碎，甚至我们中间正有人经历生离死别的时候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切切的交托给神，神会亲自的扶持我们，神也会亲自的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带领我们走出困境。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耶和华之外，我们的好处不在耶和华之外。我们不单单要为自己祷告，因为耶和华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，我们也要为国家来祷告。圣经怎么说的？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国家是有福的，以耶和华神为神的那个国家是有福的。 所以我们需要为我们所居住的加拿大来祷告，让加拿大能够重新的回转归向上帝。我们也需要为中国祷告，让中国属于上帝。记得小敏姊妹是深深的明白这一点，她说以耶和华神为神的国是有福的时候，她特别写下了一首诗歌叫中国属于上帝。她说哪怕只有一滴血一滴汗也要洒在中国，哪怕只剩一口气一把力也要献给中国。中国啊，有多少海外赤子在为你祈祷哭泣，站在大洋的彼岸，时时要把你装在心里，听母亲穿越海峡的呼唤声，中国是神的儿女。中国啊，中国，你要得安息，因为神已经找到你，你已不再迷途跋涉，中国要属于上帝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单单要让我们自己来投靠神，我们也要为国家为民族祷告，按我们的祖国来投靠上帝，因为唯有耶和华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。投靠神，因为神会全备的保守我们。圣经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也在夜间警戒我。有首诗歌叫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神荣耀的创造主，耶和华神是恩典的救赎主，耶和华神也是引导我们走义路指教我们的大牧者。当我们愿意等候神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听到神微小的声音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主耶稣经常整夜整夜的祷告神，要听到神的声音。我们要学会效法主，不断的为神，不断的向神祷告，听到神的声音，明白神的提醒和警戒。当我们犯错的时候，神的警戒、神的提醒、神的责备是要引领我们回转，最终让我们心得平安，让我们生命更加的圣洁。圣经说我要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必不致摇动。当我们与神亲近，当我们与神同行，世界就退后了，甚至无论地动山摇我们也不会害怕。诗篇经常有这样的话，无论山崩裂，无论海欢腾，我们也不害怕。我们要像大卫一样，要常将耶和华神摆在我面前，这样我们就不会说不当说的话，我们不会做不当做的事情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投靠神的时候，神会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刚强起来。当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我们迷失的时候，当我们投靠神的时候，神会给我们找到方向，让我们平静安稳。耶和华神要常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要时刻的投靠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生命必不致摇动。所以当我们的生命不致摇动的时候，大卫这样说，这一句诗歌经常鼓舞我的心，说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必安然居住。原来我们神的救恩，神的保守是全备的，是身心灵和灵魂体全然的保守，是对我们整个人的保守。就像保罗的祝福说，愿你们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。我们的人由灵魂体组成的，灵是人里头属神的要素，代表最高最神圣的本质。我们的灵可以认识神，可以信靠神，可以敬爱神。当然灵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感受神，魂呢是感受我们的理，掌管我们的情感、我们的情绪、我们的喜好、我们的意志和欲望。魂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自己，身体是我们都熟悉的、我们看得见的部分，我们可以感受世界。就像我们的五官，我们可以用手去摸，我们可以去看，我们可以去听，我们可以去闻，我们可以去尝，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一样。当我们投靠神的时候，神会保守我们的身心灵，神会让我们的心欢喜，让我们灵快乐，让我们的肉身也能安然居住。好，在这里请大家来看一个短片。好，我想请大家看一个短片，这个短片是中国的一部医疗的纪录片，一部医疗的纪录片叫人间世。当在人间困苦的时候，好，把声音放出来。当人们在自己那种最无助、在困苦的时候，我们看看人们在做什么。在一个不信神的国家里面，当人们面对生命、面对死亡、面对疾病、面对绝症的时候，我们看看人们在做什么。 个心力衰竭的一个家庭正在手术台上。
手术室的护士直接把手术器材搬到了床边，医生准备床边开刀最后一关。朱建峰的脉搏微弱到监护仪已经测不出了，如果没有体征数据，
可以稍微放大一点，
医生们所有的抢救措施也就没有了实施的参照。主刀医生在病人左腹股沟处拉开口子，准备放入金属导丝来监测他的动脉情况，为抢救奔波条件。
好，我请大家把这画面稍微停一下。所以当他的孩子在医疗台上正做手术，这位母亲在做什么？大家看他在做什么？好，继续放，在祷告，说老天爷保佑。
跑进来。
话对于邹磊而言，
这是另外一个病号，他是全身的血液系统出问题，
因为
全身衰竭，
可能会净化掉血液里的病毒，但是因为就医晚，错过了最佳时机，在全身大出血、凝血功能又差的情况下，机器一开，反而可能加重病情，导致死亡。
既然你没有一丝希望，不要选取，就是按照你的方
法。一息尚存，医生就不会放弃。
我们看到那位母亲在做什么？
血液
在祷告，是不是？所以在人生最困苦，他们不认识神，但他们都在做什么？在祷告。好，继续。
净化开始了。
在其他医院做了手术。
这是另外一个的病号，就是他
的
心脏已经完全衰竭，需要做换心手术。好，继续。他不知道能不能做，所以他投硬币，是让上级来决定。好，谢谢，我们这短片就放到这里。好，停下来了。当人们碰到疾病、碰到生死的时候，人们本能的在做什么？在求告神，在祷告神。尽管这些人并不真正认识上帝，但他们仍在呼求老天爷，在呼求上帝，知道上帝掌管生死。所以在疾病跟死亡面前，这一刻无神论是显得何等的苍白。在疾病跟死亡面前，这一刻无神论是显得何等的苍白。这些人经历的不但是身体上痛苦，更是心灵里毫无止境的痛苦和煎熬。他们何等的需要去认识神，他们需要认罪悔改，认识那位要爱他们、要救他们的永生的真神。即便他们身体受苦，但是如果神在他们心中，他们的心仍然可以欢喜，他们的灵可以仍然快乐，在平静安稳中度过人生一切的困苦。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，亲爱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切切地学会投靠神，经历他全备的保守，经历他对我们灵魂体全然的看顾。我们看到这群不信神的人，他们不知道世界有神的人，但在人生最困苦的面前，他们毫不犹豫地去要求告那位神。如果我们今天，我们这些已经认识主的人，我们更加需要好好地投靠神，我们能够感受到神对我们灵魂体的看顾。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知道灵魂体经常是相互影响，比如说当我们生病了，我们身体这里痛那里痛，我们情绪一定不会好，我们会觉得痛苦压抑。比如说我们晚上没睡好，早上起来一定很容易发脾气，这就是我们的身体出状况，会影响我们的情绪，影响我们的魂。另外当我们的情绪如果不好的时候呢，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。所以有很多人他比较忧郁，他说比较压抑那种个性啊，经常会得胃溃疡甚至心脏病之类的。而当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情绪不好的时候，又会压制我们的灵，以至于我们在那种困苦当中，我们都不愿意去倚靠神，也感受不到神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需要去依赖投靠神。我们在人生任何的困苦当中，人生任何的环境当中，我们一定要投靠神。我们摆上时间来亲近神，读经祷告灵修，来默想神。当我们时常将神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就能得到喂养，我们的灵平静安稳了，我们的灵就能够主控我们的情绪，主控我们的身体。我们即便是环境恶劣，即便身体仍然有软弱，但是神能将天上的平安跟喜乐放在我们的心中，神就能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而且我们的神也是一个全然医治的神，他可以医治我们的身体，他医治我们的情绪，最终让我们的心欢喜灵快乐，肉身必然得医治，肉身必安然居住。 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灵来掌管我们的缝根体，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求告神，好好的倚靠神。当我们的灵里面跟神有好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灵里面有平安有喜乐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掌控我们的情绪，也能掌控我们的身体。问题是我们有每天亲近神，我们有投靠神吗？我们有靠神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吗？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好好的反省。最后一点，我们讲到投靠神，因为神是神赐给我们永恒的福乐啊。楼上帮我控制也好了，这个今天 PowerPoint 一直不太好动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你必不将我撇在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就朽坏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受死，但死亡不能拘禁他，他的灵魂不会长久的撇在阴间。更重要的是，三天之后他复活了，他的身体没有朽坏，而且变成个荣耀永不朽坏的身体，荣耀永不朽坏的身体。最重要，他从死里复活，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也必样复活。接下来主耶稣大卫继续说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慈爱的父神已经将生命永恒的道路指示给我们，就主耶稣所说的，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。主耶稣将生命道路已经指示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来到父的面前领受永恒的生命，和在神的右边有永恒的福乐。就像我们刚刚纪念的一代的圣徒布道家葛培里是刚刚离开的。在他安息礼拜中，我经常听到了一句话，就是牧师生前的一句话，说有一天你会听到葛培里死了，说你不要相信其中的任何一个字，我比现在活得更好，我只是改变了我的地址，我现在是永远的活在上帝的同在里。所以我们看到葛培里牧师的信心超越生死，感动人心，他的葬礼也变成了一场最动人的布道会，因为生命的流露不能被死亡拘禁。本来美国总统是希望让他在首都的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举行葬礼，但是葛培里生前的愿望是要在他的家乡，在他从小长大的房子旁边去举行葬礼。在葬礼里头最突出的一个主题，就是葛培里一生所彰显的谦卑，说不是我，而是主耶稣。以致他的家人在分享这样的信息的，他妹妹说，我哥哥一定会说，不是我吸引了这么多人来参加我的葬礼，而是印着主耶稣。他的儿子葛培里牧师说，我父亲一生在传讲天堂，他也写了关于天堂的书，我深知他这一刻就在天堂。我们的主耶稣正在迎接他，正在与他一起同享永恒的福乐。问题是我们要跟随我父亲所传讲这个主耶稣，主耶稣就是道路。是的，葛培里牧师已经吸去了世上一切的劳苦，他正在享受天堂永恒生命的荣耀，跟他的爱妻同在，跟他一生传讲的主耶稣同在，他在享受神右手边永恒的福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神，无论我们遇到任何的风浪困苦，他都不会离开我们，他永远不会撇弃我们。无论我们的灵性高低，我们生命中经历怎样的难处，无论我们是否得胜，神不会离开我们，神会永远带领我们走义路，一直会帮助我们。所以当我们笃定的投靠我们的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能感受到永恒的生命和神右手边永远的福乐，这是我们永远的盼望，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，而且将来我们还会有荣耀复活的永不朽坏的身体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、在家庭、在工作当中活出这种投靠神的生活，活出这种永恒生命的特质。我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唯有在主里面所做的是不自徒然的。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，投靠主，要活出那种为主而活的生命，为主而活的那种喜乐和平安。所以要常常多做主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该怎样活出这种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呢？我们不要像世人一样，我们不要在恐惧和忧虑中时常生活。而且我们知道，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，他正在人生中的困苦和颠沛流离的状态当中，但他在这样的困苦当中，他写下了这宝贵的经诗。因为大卫得了我们得福乐的秘诀，就是要切切的投靠神。 神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依靠，我们的好处不在耶和华之外。我们投靠神，神会全备的保守我们。最重要，我们的心欢喜，灵快乐，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我们要投靠神，神会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和永远的福乐。今生不再是我们的焦点，永生和永远的福乐才是我们一生追求的。让我们活在这种喜乐和盼望的生命当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是这样爱我们、守约施慈爱的神。求天父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生投靠你。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求天父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切切的投靠你，因为你会全然的保守我们的身心灵，让我们一生活在那种平安、喜乐和盼望当中。天父，你赐恩给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每天能够亲近你、投靠你，每天多做主工。谢谢天父听我们祷告，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奉献的经文。我还是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。